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0月22号礼拜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我真是太高兴了，哎，你又到现场来了。
哎，对对，大春兄，
你现在每个礼拜二都想办法在台北开会。
这是你想我，所以我就来了。不是、嗯，这是刚好有机会啊，在台北，无论是开会也好，或者是只要有时间就过来嘛。现场在现场跟大春兄这么聊天。也是
啊，特别愉快啊！
对对对对对，
哎，对了，你来一定要谈谈现在正火热的秋季展望系列演讲。
对对，
第一场是在11天以前，10月11号的晚上，
是
振兴医院的心脏医学中心主任魏征先生，名医了。
对对对，
他的题目很有趣，叫《心有千千结》。从前有一电影《心有千千结》，是打劫的劫，这个劫是劫难的劫，再劫难逃。心脏疾病细说从头，先谈一谈吧，先谈一谈这个他过去讲的这个，好像听起来跟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一些心脏病的急救啊，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吧？
呀，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魏征医师他除了本身已经是心脏科的权威了，我想在国内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啊，他本身呢又能够娓娓道来，非常温馨而温和的，能够把这些心脏跟医疗心知转接给大家。他自己本身的经验丰富，经验不单是说他在医学上换心治疗心脏疾病的经验，他本身对于医学行政也很多了解，所以在整场演讲里面除了心脏之外，还给了我们好多其他的建议，像 CPR 或者 AED。
AED
对，但是我们想先讲心脏啊，那其实有一些好玩的概念。如果心脏要做绕道手术的话，通常是从腿上拿着静脉的血管。
是，
他说腿上和静脉血管好像也没多大用处。他说上帝肯定是留在那个地方做心脏绕道手术用。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当然他在这个演讲到最后啊，还是播放了一些影片，那影片就是完全不打马赛克啊，直接看到心脏看血管的。我们现场的观众，不少观众大家都还看的觉得还是津津有味啊，觉得那是很实际的。尤其看到他那个手在那边灵活的运动啊，怎么样缝线，怎么样去缝，我真的觉得外科医生是耐心是很重要的。
是，
我自己亲眼看到我们同届同学啊，我们医科的跟我同一届，他在高雄也是心脏外科的主治医师。我们就亲自进到手术房，然后带着这个摄影团队去拍那个过程，希望做成教育影片嘛。那结果看到他从早上，这是还是他说这是小刀，就是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啊。从早上8-9点开始，开到晚上还是开了8-9点钟。
哦，12个小时。
12个小时，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啊，他得踩在那个记忆枕上头。因为你穿着皮鞋站在地上的话，腿会抽筋的。
记忆枕
就是比较软的那个记忆枕头啊。
嗯，
他们自己这个的系统发展出来的记忆枕头是有一点弹性的记忆枕。
是，
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中午也没吃饭，就喝点水，上一次厕所。因为你上完厕所回来，你要重新戴2层手套洗5分钟，
很麻烦。
所以真的是晚上等到那个刀结束了以后，他没有徒弟。因为他还算年轻。
他这个活谁敢学
啊？不是，心脏外科你本来过去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内外妇儿这四大科都是很重要的嘛。那现在一方面太累，一方面医疗纠纷，所以很多人不学了。不学了以后他就很辛苦，从第一刀画下去一直到晚上最后一针一针缝了好几层，缝完以后啊，然后贴上美容胶带都是他亲自动手。
是，
我觉得这么大的个医师，你连最后贴美容胶带做自己，我看他最后一针一针在那儿缝啊，每一针的间隔还是如此的工整跟规矩。
他有没有老花眼？
没有。换了我的话，我肯定是越缝越大针。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心啊，但他是唱花脸的，我们以前在舞台上合作，他唱花脸，我唱老生的。
魏征医师是唱花脸？
不，魏征，我是说这是我同届同学。同届同学。唱花脸的，唱花脸你会觉得那是个性极为急躁的人哈，其实不是，在那个手术台上跟舞台上是完全两回事。非常仔细。那我就问他了，晚上我们去在高雄嘛，到了六合夜市吃晚饭，他那一整天第一道菜端到他面前是晚上12点。这是外科医生的生活。
是。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没有徒弟，以后要怎么办？等到我们年纪大了，心脏出毛病，
嗯，
他说那时候恐怕很困难，所以
自己缝，
不是，你要
自己吓到，
你也能换，你现在就换，
就干脆预先把这备胎先用掉。
对对对不过我想呢，魏征医师他这个团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他有很多，他能够开很多刀，因为他底下帮忙的人很多啊。但讲了好些例子，很多都是开世界风气之先的，
嗯，
很令人感动。然后很帮助其他的地方，譬如他讲说帮助越南，帮助其他这些国家啊。去那边开示范性的刀，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心脏移植，做这些器官。
嗯，
他说那些手术房简直不能叫手术房，里面什么蚊虫叮咬、蟑螂老鼠到处爬，还照样开刀、哦、动手术的。但是他讲的比较有趣的是，我觉得比较受震撼的啦。
嗯
，CPR，
那不就是急救吗？
心肺复苏术嘛。他说这种躺在地上的，你让他脖子扬起来要做。第一个口对口呼吸，希望他恢复呼吸。
嗯。
第二个在胸前面按压，希望他恢复循环。
嗯。
他说你要把一个人急救过来，一个就是呼吸，一个就是循环。
嗯。
躺在那个地方的话，这两个都很危险。
躺着做不
行。躺着做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你仰头的时候，舌头是往下掉的。
嗯。
常常会阻塞住呼吸道。
是。
万一他有东西压压压到最后吐出来了，很容易变成吸入性肺炎，进到气管去。吸入性肺炎是很危险的。
嗯嗯。
那常常按压呢，有些报上竟然他把报纸放在 PowerPoint 上给我们看了、啊、报纸的标题是你只要压就对了，即使胸骨断了也没关系，只要压就对了。
嗯嗯，
他说看到一些病人送过来是肋骨被压断了，插到心脏里面去的。
哦，
更大的问题是说，一般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判断躺在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是需要 CPR 心肺复苏术？
嗯哼，
有些是休克，
嗯，
有些是不同的人的状况。
是，
所以真的他说魏征医师就说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他说我自己要胸前挂个牌子藏在衣服里头，
嗯，
不，反正挂了牌子，万一我昏倒，千万不要对我使用 CPR。
啊哈。
然后这时候台下一个老师站起来说：“魏医师，我是小学的健康教育老师，
嗯，
下礼拜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 CPR 了。
啊，
听完你演讲后，你要告诉我要怎么办。”
啊哈。
魏征医师说：“那我跟你讲一个你是不能公开说的事，
嗯，
就是趴伏式的 CPR。”
趴伏式的
就是把人翻过来，
嗯，
其实你在硬地上，你把人翻过来，这头侧着，第一个他呼吸道自然就打开了，
嗯，
那你只要压下去，就像大春兄你要做泰式按摩，人家在你背上踩，你不得不呼吸啊，
嗯，
你在背后是用压他的背后这个心脏的部分，你用脚踩都没有关系，
嗯，
你背后不会断，前面会断，
哦，
前面是会断的，然后你把前面整个趴伏在地上，
嗯，
那个压力均匀散布以后，前面也不会断。
啊，
背上你上去踩都没有问题，
嗯，
比前面结实的多。
是，
你又可以让它循环，接受到压力，让它开始循环。前面的舌头往下掉呢，
可是要把头转过来，
对，就是个侧面。
嗯，
头转过来的话，它的呼吸道还是畅通的。
嗯哼，
你要如果被人家在背上一踩，你知道你是强迫呼吸的，你一定会往外头吐气。
嗯哼，
所以我一听有道理啊。
嗯哼，
他说你只是别人会认为说你在急救他，别人还以为你在给他做泰式按摩。哎，听得蛮有道理。这个
不能，为什么不能公开讲或不公开教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教仰式 CPR， 那简直是已经构成了一个极大的企业。
嗯，
你看这每过去是5年要检验一次，现在是3年到2年都得要检验。光这一个仰躺式的 CPR，
嗯，
它就有多少？
就是可能因为无知，热心。无知加热心就干掉了，是吧？就把一个
对，因为
你还有怎么不去判断那个休克跟
对，大家不教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就说，你今天从 News 98下了节目出去看街上躺了一个人，你要不要救他？
嗯，
然后再就是说，你要救他的话，你有这个热心，你敢跟他做口对口呼吸吗？
来吧，看谁，看谁。
名模当然没有问题了，
嗯，
但是一般人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躺的是什么毛病，你敢跟他做口对口呼吸吗？
那是不敢。
对，那你只压他的胸口，然后压出来的东西他吸入性肺炎怎么办？
嗯，
你把他翻过来趴着，你根本不要对他做口对口呼吸，你压他的背，就像泰式按摩拿脚踩，你他不得不呼吸。
嗯，逼迫他自己。
对，又压到心脏，又能够让他呼吸。
嗯，
可是我觉得大春兄啊，这么有趣的事情哈，为什么不能讲？
这可以讲，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不就讲了吗？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好
好，我待会儿会送你下楼的。接下来我非要看那个11月1号下个礼拜五，台大医院麻醉部疼痛科是孙维仁医师，跟你只差一个字，
对，
他要讲战或逃，是怎么样？他是跟中国吗？
对，
中国不是在军演吗？
不，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这其实也都是经过了因缘际会巧遇，让我知道孙维仁医师跟他的妹妹孙维钧女士哈，那其实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啊。
嗯，
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讲身体与生命的话，我就在几位讲座里面想到，哎，我们要不要讲讲麻醉？
嗯，
大春兄，很少人把麻醉彻底提出来讨论的是吧？
嗯，
但是我们上次去看了我们的高雄长庚的同学在做的时候哈、啊，哎，旁边的麻醉师还真的是需要极端专业啊。
嗯，
他们叫他神麻，
哦，神麻，
神麻，
很会麻醉。
哎，对对对，那我就觉得麻醉，因为麻醉本身就是一个化学的过程嘛。那你知道我们这种学理工的，反正也学过化学，就会很好奇，
嗯，
这麻醉的过程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我跟孙维仁医生联络了，他自己本身是疼痛科的，麻醉部里面的疼痛科。所以他也会讲麻醉，也会讲疼痛
啊！
哎，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有趣的题目。
从神经讯号到疼痛反应与麻醉机制，
我每次哈，只要有机会身体检查，你知道我们在当这个当馆长的话，他是要求你公务机关每一年都要去身体检查的，
是
每两年是个彻底的检查，那就叫全身麻醉。
嗯，
那我做过一回，做到第二回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想说，我要试着去思考，看我什么时候被麻醉。
嗯，
他在点滴里面加了药物以后，我就开始数数字，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你被麻了就被麻了，
被麻就没办法，
就一下就过去了，是吧？
也是不是过去了，一下就
没有。你是什么时候过去的？
对你没有知觉。我很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看物理学家费曼的故事啊、他就是喜欢用。自己有意识的方法去追踪他的梦，
嗯哼，
他想研究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不断的训练自己，让自己能够把梦的情境掌握起来。哎，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我们能不能训练自己，让我们在被麻醉的过程中，因为我以为那是个连续过程，
嗯，
你的意识是逐渐消失的，然后你应该能够体会到你意识消失的过程
啊，
但是还不行，还得多练几次。
哦。多练几次会成功吗？
我不知道。就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哎，怎么刚刚这毫无知觉就没有了？
嗯，不过这个在法庭上很有用啊。对，你都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你都不晓得。
也说的也是、啊，
是不是？来，我们接下来再提醒一次。秋季展望系列演讲的第三场是下周五的11月1号。
嗯。
在台大的应用力学演讲厅，晚上7点开始。由这个孙维仁医师，他是台大医院麻醉部疼痛科的医师，来讲这个从神经讯号到疼痛反应和麻醉机制。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小工程巧转乾坤，红外望远镜转型侦察系外行星。
对，我想
史皮哲是吧？
对对对，
十岁了，
哎呦。一下就十岁了、
小学四年级
了，小学。哎呀，你怎么想到小孩就想到怎么、
不是十岁了吗？
对对对对对
，Spitzer，
2003年发射升空的。
嗯，
其实这是美国90年代的四大太空望远镜里面的比较晚的一个。
嗯，
大春兄，当然你还记得，一个是哈勃嘛，现在还在用；一个是 CRO， GRO Gamma Ray， Gamma 射线，那已经下来了。那另外是 X 光的 Chandra
前卓
还在天上。那 Spitzer 呢，这个要下来不下来，
嗯，
因为我们以前说过，红外线望远镜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它上面带的冷却剂，
嗯哼，
冷却剂用完基本上这就完了。
是，
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啊，他能做的事情就比以前多很多。大春兄，我觉得这就是压力。
嗯，
我们稍微岔开一句话讲一句哈，这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够把一个已经算作任务结束的红外线望远镜重新把它恢复过来，
嗯，
让它去做有意义的科学课题，这就是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压力。
嗯，
我们在大陆上，在日本跟在台湾去做教育访问的时候啊，发觉这几个地方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都不太具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或者讲合作问题解决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生活过太好，被照顾得太周到。
是，
那我上次我忘了我在跟谁谈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是因为他没有压力。
嗯，
哎，我说那些学生可一天抱怨他们的压力很大，他说那不是真的，是假的压力。
嗯，
什么是真的压力？真的压力就是你会死的压力。
嗯，
你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才会创意才会勃发出来，解决你的困境。你一天到晚碰到压力都是那种死不了人的假压力的话，
嗯，
那没有办法激发人的斗志跟创意的。
是，你刚刚这样听听的，我都差点口水掉下来了。我在想，我一天到晚也觉得我压力大，原来我那都是假的，是吧？
都假的，你都假的，日子过得挺舒服的，我看你。
你是讲我不想说下去，我现在我掉头走吧。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节目无所谓了，除了生死之外，别无压力了啊！
对对对对。
不过你刚刚讲的是史皮泽，我们还回头来说史皮泽。
对，他现在把它用在系外行星的侦测上面。
嗯，
大真兄，原来我们讲你现在也是成专家了。系外行星，我们第二样的最有效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看它的衍星了。
嗯，
系外行星从它的恒星前面经过。
嗯。
那系外行星呢本身不发可见光，
是
那会遮挡一部分可见光，
嗯，
所以你看到那个恒星你看不到那个行星，你举着恒星按了一下，
嗯，
又亮起来了，那是个小行星从前，系外行星从前面跑过去了，
是，
可是系外行星多半发红外光，
嗯，
本身的恒星红外光还没有那么强烈，
嗯哼，
所以如果系外行星用红外光的角度去看它的话，系外行星走到前面它会发亮的，
嗯，
因为它的红外光比较强了，那如果系外行星绕到这个恒星的后面去，整体的红外光会变弱，
嗯，
所以你就用红外光，
它绕到它后边去，你就看不见它了。
对呀，啊，所以整体的那个红外光会变弱。
嗯，
也就是说，你原来看到的，譬如说一左一右，一个是主恒星发出一点点红外光，旁边是一个小的行星发出比较多的红外光，
嗯，
因为它的温度是在红外光的方向。那结果呢，走到前面来了以后，那你这个红外光挡到了主恒星上面的一部分，
是，
那你还是看得到这个主要的红外光。
嗯，
但如果这个系外行星绕到主恒星的背后去了的话。主要的红外光来源不见了，
嗯，
所以它红外光就往下掉，
是，
也就是说这跟可见光是相反的，呀，yeah,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的话，去看那史皮泽呢，还真的能够做，但是当初你说它要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才能够侦测它的红外，
嗯，
那这句话可以分两个段落说，
是
一个是近红外，一个是远红外，
嗯，
远红外就是真的需要极低的温度。才能够侦测到别的远红外的讯号，否则光那个太空船跟望远镜本身就会发出远红外光了。
是，
那如果是近红外的话，太空船跟望远镜还不会发出太强烈的近红外，所以你即使冷却剂光了，近红外比较接近可见光那个近红外，嗯，还是可以用。不过呢，他们有一个好方法，也就是说，你虽然冷却剂没了，不能把它冷却到绝对温度的四度。
是。
但是可以把它冷却到绝对温度的29度，
嗯，
怎么样冷却呢？它叫被动式冷却，它有两种，一种主动冷却，
它要冷却自己，是不是？
对，要冷却自己。但是你先冷却剂光了，
嗯，
那冷却剂光了以后，它温度就会从绝对温度的4度K， 你接近绝对0度的4度K 啊，
嗯，
往上升了，
是，
但是升也不会升回到太离谱的温度，让你红外线根本没法去侦测了，
嗯哼，
它有一个方法叫被动冷却。也就是呢，把望远镜转个方向，挡住太阳光，
好，又从太阳那边吸收热量。
对，就是面对背向太阳那面望远镜那面壳啊，
嗯，
是一个白色的亮亮的，那也就是说太阳光过来以后就被反射走了，
嗯哼，
背向太阳那面，面对无尽无穷的黑暗太空的这一面，漆成黑色的。
这怎么吸？谁漆？谁
上去？原来就有
哦，原来
就有，原来就有，对。你说在大春兄派去那带头油漆学习。
哦，原来就漆是
原来漆这样子。
嗯，
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让他坚持在这一个模式里面了，不要到处乱转了，把太阳光用亮面反射掉。另外一面呢对着那个黑暗宇宙这一面呢是黑色的部分，因为黑色是很好的辐射体。
嗯嗯，
也就是黑色这面能够帮助你把望远镜本身的热量辐射到更低温的外太空去。
嗯，
白色那面把光给挡住了。
是，
所以它这种被动式的冷却，它就没有冷却剂了，但只是靠这种被动式的冷却呢，能够把温度降到绝对温度29度。
是，
虽不重亦不远，呀、yeah ，
绝对温度的29度是大概零下多少度？
零下的244度，
那也够凉了哈、啊。
对，可是大飞兄，
等一下，我要进一段新闻。
好好。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news98。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来，刚才提到了史披哲望远镜，讲到红外线，红外线这个波段的观测，可以更具体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红外线这个波段的我们看不见，那这个望远镜带给我们的观察，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好好，有两个问题哈，一个是它的温度到底怎么回事，第二个是怎么样观察到红外线。红外线跟紫外线这些光子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但是呢，有一些特别的材料是可以侦测到的，那些特别材料的结构，那些红外线或者紫外线打上那些材料，就会把它的电子给激发出来。那激发出来了以后呢，这些电子是我们可以侦测的。
是，
其实我们在侦测的是电子的分布，电荷的分布。
哦。
但因为电荷的分布就反映了它下来的光子的数量。
是。
所以你把电荷的图弄出来，它基本上就是个红外线的图了。所以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是红外线打出来的电荷的分布。
那个电荷反应的图。
对。
可以再把它翻译成它的形状，在肉眼的
对
范围里面，
对对对，其实可见光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哈。但是另外一讲的温度，我们常常会觉得零下的100度、200度那很低了。
你刚才讲的244度，
对，我们人的肉体呢是37度，37度再加上绝对温度273，310度 K， 所以我们人体是310度 K，
是，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红外线的辐射体。也就是我们在战场上星光夜视镜会看得到人的，但是呢，旁边的桌子椅子你会觉得这是凉的，摸的都冰的。但是在宇宙的温度里面，这种室温是非常高的
啊。
也就是你温度如果是20度，是10度，是零度的东西，在绝对温度里面是273度的东西啊，在宇宙里面都发出明显的红外线。
是，
你把这种温度的桌子椅子摆在外太空，那是个非常明亮的红外线源。
哦，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望远镜要是不加以冷却的话，它就是一个红外线源。因为它有温，只要有温度就会有辐射，
是，
再低的温度都会有辐射，所以就要想办法把望远镜给冷却下来。史披哲的冷却是他可以把他的接收镜子整个把它冷却。所以史披哲虽然口径不大，但是却比后来的赫歇尔来的要有差不多，两个效果差不多。赫歇尔镜子大很多，可他就是因为太大了，镜子不能整个冷却
啊，
所以他的温度稍微比史披哲要
高。
所以是这样子。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这个判断有没有外星生物这些事情，如果在某一些条件之上去研究，那你可能是瞎忙活啊，也就是我们根本不要去想什么外星生物了。从前说的这些小说里电影里说的这些都可能是吧。
对。
那可是这关键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元素是什么？
他是这样子说，如果我们在外星生物，我们要找，当然第一个你说找甲烷，但是呢第二有人说找氧气，
氧，
地球上的氧啊，是估计是在25到30多亿年前蓝绿藻大量产生的时候出现的。
是，
所以地球原始的大气，我们相信氧的成分其实很低，多半是氢啊、甲烷啊、水蒸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哈。但是呢，后来蓝绿藻的加入，植物的出现，让氧气大量出现，所以我们会觉得，哎，你如果看到一个系外行星星球上面，它的大气层里面有大量的氧气，那肯定是有生物存在，不断的去提供氧气的来源。但现在呢，有科学家研究说，恐怕不可靠。
怎么说？
如果
就是有氧都不可靠？
对，因为如果说有氧气的话，哈，它可以把二氧化碳分解了，产生氧原子，甚至臭氧。那然后呢，如果你有跟氢气也在，氢气很普遍嘛，那会产生H2O2。我们讲说是过氧化氢。
双氧水。
对，双氧水或者是 H2O2。但是如果说它的紫外线分布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紫外线天体能够提供给它足够的不同波段的一些能量刺激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让这些东西回去重新组合成二氧化碳。那所以呢，最后你会看到氧浓度增加了，可是完全不是因为生物来的。所以就你有氧，你会看得到它里面会有氧分子，会看到它有臭氧，甚至是。
是。
但是这跟生物存在是没关系的，只是跟它旁边母星的紫外光的分布能够分解了它，但是没有办法让它重新组合回去。
是。
对呀。
啊，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外星生物 期待要低一点了，是吧？
对对，不就是研制外星生物的话啊，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被这个养，如果它养多了过量的话，也不要高兴的，对对呀。
从太空到南极，这个赫歇尔太空望远镜协助寻找最老的光，这真是好 poetic， 什么一个非常 very old light， 这个非常老的光。
Yeah， 其实讲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宇宙的背景辐射了。
嗯，
宇宙背景辐射呢，那我们是原来讲像台大的陈培生老师啊，
嗯，
他们都到南极那边去，因为南极其实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是，
那现在如果把南极望远镜，电波讯号南极望远镜跟赫歇尔太空望远镜结合在一起的话，那能够侦测到宇宙早期的时候产生的辐射。那有一个概念叫做偏振，偏振这个不太好说明。
嗯，
我们只能这样讲，光之所以会产生偏振，是因为它反射以后光产生偏振。我不知道大春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
嗯，
就是我们如果买一个好点的太阳眼镜，
嗯，
它是可以过滤掉偏振光的。
啊哈，
那我以前有个很好的经验，那个时候太阳眼镜真的是能过滤偏振光，后来掉了。
哦，
开车的时候，在白天夏天的热的白天的时候。如果在前面挡风玻璃的仪表板上面你摆份报纸，
对，
那这个报纸的反光就会反射到你的挡风玻璃上面，
是，
那这就影响你看，
影响开车，对
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当时习惯的看完报纸以后往那一搁，
你不是找的麻烦？
对，可是呢，那个时候就把那一个太阳眼镜一戴起来，
嗯，
那个报纸的影像就不见了。
哦，
因为光经过了。报纸一次反射上去是会产生偏振的，
是。
而这个太阳眼镜本身是过滤掉它不想要的偏振方向的光，
嗯，
因为光怎么讲，光是有一个震荡方向的，然后我们平常看到的光呢，震荡方向都是任意的，
嗯哼。
那如果你通过一个偏振片，你就会看到只有让这一部分，譬如偏振片是一些平行的分子结合在一起的，
嗯哼，
那只有跟它平行方向的电磁场是可以进得来的，
是，
只要跟它不一样的那些光振动的方向就被挡在外面了，
嗯哼，
所以你这样一挡上去一个偏振片呢，恐怕有六分之一左右的光都不见了，六分之五的光都不见了，
哦，
就剩下很少的，所以太阳眼镜
这个六分之一是一个常数吗？
也没有，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切，怎么样你让多少光能够进来，
好，
我们在做天文观测，如果你要观测偏振光的话，常常是把这种任意分布的360度的光切成六块，
哦，
每一个偏振片是让其中的六分之一进来的，
是，
对啊。
好，那么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协助寻找最老的光，这最老的光的意思就是宇宙大霹雳开始的时候的光。
对，宇宙大霹雳开始了以后哈，残余的辐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嗯，
那是在宇宙出现了以后38万年，将近40万年左右，
嗯，
产生的那个辐射。那这个辐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微波背景了，那几乎等于是我们能够看到最早最早的东西，宇宙最早的东西，
哦，
那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哦，它就是一个
背景辐射。
背景辐射就像是一个屋里面的残余的温热的感觉就是当初的巨大的爆炸，你可以想象你在露营的时候生了一堆火，
哎，
然后等到你晚上谈完天说完话要回去睡觉了，那个火慢慢熄掉了
啊，
等到你半夜起来呢，哎，旁边
犹有余烬，
哎，犹有余温，
嗯，
那个余温就是一个残余的背景辐射，
还是不能往上踩。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对，
接下来我们有几个题目是合在一块说的啊，其中包括遥远的行星似乎有水存在，多么遥远呢？这个稍微说一说。另外还有极墨行星，这极墨行星它连恒星都没有，这好厉害啊！
对啊，
无家可归，无主可依。也不绕树三匝，
嗯，
但是他就是瞎混的这个，
嗯，
有 Wandering Star， 以前李马文，嗯，我们那个时代的老明星李马文有一首歌就是，
嗯，
If I was born on a Wandering Star，
对对对对，
是吧？
Yeah， 非常低沉的嗓音，
对对对。来，我们来说说这几个题目。
OK， 好。
遥远的行星，
对，它有水存在，这是在一个叫做 GD61 的恒星。
嗯，
这是当初也是一个旁边有系外行星的恒星哈，
150光年以外。
Yeah， 那它是说在2亿年前，
嗯，
这个 GD61 的恒星呢，它是往外头散东西，同时以庞大的引力呢，把它距离比较近的几颗行星把它扯碎了。
嗯，
吞噬，扯碎跟吞噬哈，留下了碎片跟残骸。那结果呢，大家反而能够去研究这些死亡了的行星，成了碎片的行星
啊，
看得到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
是。
那结果发现这些行星碎片 26% 的质量是水。
哦。
1/4。
嗯。
1/4是水。我们整个地球啊，你把地表的水除上地球整个的质量，
嗯，
0.02%。
是。
1/2。
嗯。
所以水只占我们地球的1/2。
嗯。
而这个 GD61 的行星碎片有 26% 是水，不过它已经碎了。
嗯，那这些水以一种什么形式存在呢？
还是固态的，
固冰。
对对，
那很碎的小冰还是大块大块的。
它可能是跟你其他的物质也结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它是看得到它，你它里面会有这种它的谱线，有一些分子谱线啊或者什么慢慢释放出来的。
那刚才您提到了恒星爆炸哈，还有这恒就是这恒星吞噬了。
嗯，
那应该温度很高。为什么冰还可以存在？
它拉扯碎了以后哈，这个行星可能部分东西掉进去了，部分东西甩出去了，部分东西环绕它绕，
嗯哼，
部分东西还绕着它转，是绕着它转的这些碎片呢，你是可以研究这些碎片的哈。
嗯，
那这些碎片你说又有水，而且它表面的细镁铁氧都很多。
嗯，
那这些细镁铁氧是什么？就是我们地球表面构成的东西。
是啊，
我们表面很多细酸盐嘛。
嗯哼，
所以这表示说这个行星曾经有过坚固的表面。又有坚固的表面，又有这么多水，
嗯，
当初一定是一个有趣的
地球，
有趣的地球。那你后来我就想说，那到底是给恒星扯裂，还是给上面人自己把它搞爆了？
就是如果是人糟蹋，也听起来也合理，
也合理。
依照我们现在糟蹋自己这个星球的状态来
说，对。
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独自漂泊在太空之中，没有恒星可以环绕的寂寞行星，它怎么存在的？
好像唱西部片的歌啊！
真的，
对，它其实很有可能是它曾经在一个恒星系统里面，但是呢，会因为重力的拉扯把它甩出去了。
嗯，
因为这种是很普遍发生。太阳系过去可能不止这八，可能几十个、上百个的。
是，
但早年在这么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陆陆续续会把它甩出去。
嗯哼，
那只留下那些有稳定轨道的行星。
那不要就不要了，
对，不要，哎，
逐出宫去
就扔了。你讲《甄嬛传》哈，不，它就漂浮在外面。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呢，距离地球只有80光年，近得很呢。
那比刚才那个150正好近一半。
对对对，质量值是木星的6倍，木星当然是太阳系里最大的，但6倍质量的木星，它也还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我们说要80倍的木星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所以它就是漂浮在那个地方，温度稍微高一点，年轻行星。
嗯哼，
还真的单独存在，所以这种 lone stars 还蛮多的。
那它也没有轨道，它就漂浮吗？
对，
它动吗？
它还是有
轨道。宇宙不是恒动的，
一定有。
怎么个动法呢？
大家都环绕银河中心转呢、啊。
嗯，
就都在环绕我们银河中心转。这个巨大的角动量是不会变的哈，大家大方向都是环绕银河中心转。但是我们自己虽然不感觉，是因为我们就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乖乖绕着太阳转就是了。但太阳是带着我们这些行星乖乖的绕着银河中心转，转一圈要2亿年。
那地球也转了二十多圈了，
转了
是不是？
哎，对对对，
20-30圈了，
对
啊。好，接下来还有北女拍到了超新星 SN20131J， 这个 EABCD 的 EJ 的爆发，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得了啊，这是全球第一。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别人发现了这个超新星以后哈、然后我们了解了北女的团队曾经拍到过它。
哦，
对，很可惜的就是你知道我们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呢，可惜你当初拍的时候不知道那是新的超新星。
嗯哼，
还没有做比对，因为他们可能做这个研究哈，他们做这个小研究是拍 M74 星系。M74 是蛮好玩的一个面对我们的星系啊。
是。
距离我们3200万光年。
3200万光年。
对，这些星系其实都蛮远的。那结果呢，北女是去拍摄到这一个星系，他们可能是拍不同的星系跟星云嘛，
是
他们这个特色课程很好玩，叫星云行动。
嗯，
不是说星云法师在行
动，星云大师有什么行动？
星云行动。然后呢，当别人宣布了，因为世界各地有很多天文台都在找寻星系里面爆发的超新星。
嗯哼，
越早发现越好。它不是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越早发现以后、啊、
还可以命名。
那不，这也不能命名，也不能命名。它爆炸的那一瞬间还不是最亮，等到它达到极大亮的时候，再开始慢慢会暗下去嘛。
嗯哼，
那如果你在它到极大亮度之前就发现它出现了的话，那看它整个上升的过程跟下来的过程，就可以很清楚地定出这个超新星的特色是什么。
是，
那他们的发现呢是第一个点，
可惜最早的一个点，
最早就是他别人已经发现了，别人发现说，哎 ，M 7 4里边出现了一个超新星，
嗯，
然后北女学生回去看，我们刚拍过星 M 7 4，哦，一看那个点在，
啊，就印证了别人的发现。
也提供了这个数据点作为别人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嗯，
对，那就是你当初在看到这个点的时候，可惜没有说，因为他的计划不是在比对。如果北一女她先上个礼拜拍个 M 七十四，这礼拜拍到了这个两个去对检，一检之下发现一个小红点小亮点冒出来了。
嗯，
你今天跟那个英国跟国际协会先报告了，那你就成了发现者了。
是。
那当然会比这个来的风光的多，但这已经很不错了。
嗯，
我觉得这已经挺好。学生能够这样做，然后有一些收获，他们就很认真的会去研究到底超新星爆发是怎么一回事哈。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星云行动到底意欲何为？
哦，
这是北女的意愿。
每一个学校现在，尤其十二年国教了哈，每一个高中都希望能够有特色招生这一块，尤其是那种明星高中，特别好的高中。特色招生，那特色招生呢，就要找出一些不同的学科，让学生产生兴趣的。
嗯，
然后你针对那些特色课程，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招手。
是。
那北一女把天文这个，有些国中是把天文列成了特色招生的
啊。
北一女星云行动也是一个，也真的对天文有兴趣的，来我们学校吧。
那他们就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学会了去做这样遥远3200万光年以外的星系的观测。
这个东西不难，我们现在在推动远距观测的话，一般高中生你上手一晚上就会了。
哦，
但是后续的分析跟科学的态度，那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但是我很高兴他们有这个开始。